请掀开讲义第三十四面啊，讲义第三十四面，讲义还有没有？后头有没有？这个本子后面有没有？还有哪几本到前面来？前面有些同学他们没有啊。请看这第二段啊，正摄本经题名。昨天简单跟诸位呀、介绍了经题的前面两个字“佛说”，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解释这两个字啊，实在呢是最恰当最圆满，而是古人所没说过的。月这个树啊，就是喜悦的意思。众生学佛的因缘成熟了，佛当然欢喜。那么佛为众生说法，是应机施教，众生的机缘不相同，根性不一样，所以当年佛在世遇到佛没有不得利益的、就好像那个这个大夫啊治病一样、不管你生什么病到他那个地方啊，他给你一诊断一用药，药到病除啊，你真正得利益。那么佛灭度之后呢，佛的这些弟子们的能力那就不如佛了啊，这些弟子代代相传呢，说老实话是一代不如一代呀、这是真的、过去你想佛灭度之后早期的这些弟子不但有修行，真的有正果啊！即使佛法传到中国来，这些传法的大德在中国历史里面所记载的差不多都是三国的圣人啊，这是讲这个小乘三国、不是普通人。那么到隋唐以后，正果的人就少了，但是真正有修持的人很多啊。那这个禅宗里面得禅定啊，开悟的啊，六祖能大师麾下明心见性的就有四十多人。圆公大师当年在庐山建的莲社，同参道友123人，个个成就啊，这是早期在中国这些佛弟子。那么到了元明以后啊，去佛距离远了，对于教理的研究发明或者还有真正修行呢就少了啊，就少了。那么在真正修行有成就的到了 今天呢几乎只剩下了这个净土宗念佛求生净土了，只剩下这一门了，其他的就相当之难。那民国初年学禅还有得禅定的啊，他一入定能够入定七天半个月啊，这个不起来的还有这种功夫的啊，这叫得禅定的啊。开悟的呢就没有听说过了啊，真正得禅定他的果报啊在四禅天，依旧不能出三界。那么换一句话说，生到天上啊寿命是比较长一些，福报大一点，这个没错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寿命尽了，福报消完了，还是要堕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觉悟者，觉悟的人绝对不羡慕天父，不希望升到天上。当然唯一的目标是希望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六道轮回就是不再有生死了。这个生死很麻烦的啊，所以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只有靠净土这个法门。佛宣讲这个法门，他的喜悦我们将来在经文里面就会看到，真是无比的欢喜。欧耶大师说为什么这么欢喜呢，是佛看到啊，当下有人呢成佛的机会呀到了。佛度众生呢就是希望大家快快成佛。哎，这个人成佛的机会到了，你说他怎么不欢喜啊？佛是念念当中盼望着有这么一个学生出现，现在居然被他见到了，赶紧把这个法门说出来。所以这个法门是对于根熟众生而说的，因此显示的特别的欢喜。根熟就是说他这一生成佛的机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的稀有，确确实实是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啊，这样的人确确实实是十方一切诸佛护念啊。当他缘分成熟，佛决定不会舍弃他的，这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都不会舍弃，只要他真正成熟了。所以成熟了他真的能接受，真的能相信，真的就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就是这是成佛的机会在这一生成熟啊。那么这个法门呢就正起这些人的机啊，所谓是万修万人去啊。那么这说的意思，第三是大乘，大乘是比喻啊，对小乘而说的啊。小乘人心量小，只求自利而没有度他的宏愿啊，所以说少慈悲心啊， 实在讲，他不是没有慈悲，他没有大慈大悲。这个大慈悲怎么说呢？大慈悲是建立在平等心的基础上。心地真正平等的，起的作用啊，这叫大慈大悲。阿罗汉、辟支佛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他们虽然有相当的定功，那个定功啊，超越了天上的。这个世间的禅定是四禅八定，一共是八种，就是八大类，叫四禅八定。那么得到这个禅定呢，生四禅天，生四空天，换一句话说，都在三界之内。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所修的定呢，比这个更高，佛经里面叫做九次的定，它是第九定，这个世间之第八定、第九定呢，超越了，就超越三界，超越三界证阿罗汉果，那么这是小乘。虽然有定能超越三界，没有见性，智慧也不能见性，这是小乘人。小乘人你去找他，他肯教你，你不找他，他不会主动来找你，不像大乘菩萨，大乘菩萨你不找他，他来找你，将来我们在经上这个第二品里面就念到，这个大乘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就是你不请他，他就来了，他来找你，主动的来帮助你，这个阿罗汉绝对做不到的。所以鉴别这一部经是属于大乘，不是小乘经，说此经所宗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成道，其心念佛，念念作佛，故所成者大，强名大乘。这个说法在大乘教义里面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说法。怎么是究竟圆满呢？确确实实本经所宗，也就是净土宗所依据的理论，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他修学的条件是信运行，信运行是无限的相信自己，这个信心呢非常难建立，相信自己是否是心是佛吗？自己不是佛，谁是佛呢？自己不相信自己是佛，这就迷了，就迷失了自己啊！心是能变的，心是本体的，是主宰的，是心是佛，是心是菩萨，是心是阿罗汉，是心是人。我们今天心念念想的是人，才变成人了。如果我们把念头换一换，我们念念想佛，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净宗依据的理论在此地，佛给我们讲十法界一正庄严，从上面讲佛菩萨圆觉声闻，下面是天阿修罗人畜生魔鬼地狱， 这个是大的分类，这个十大类。这十大类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人为什么会堕地狱呢？是心是地狱，是心做地狱，那就一定到地狱去了。所以《华严经》上说，万法唯心呐、啊，啊，这个经典记子里头教给我们，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完全是你心里变现的，离开心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心变现的。那么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这是自信的大乘法。啊，人不能相信自己，那就没法子了。啊，佛法讲信，第一个是信自己，第二个才信佛。啊，所以跟一般宗教不一样，一般宗教讲信啊，第一个你得要信上帝啊，要信神。啊，这个跟我们的讲法完全不相同。我们第一个要自信，然后别人才能帮得上忙。啊，外人才能帮得上忙啊！自己对自己丧失信心了，外面人再有智慧、再有能力，对你也无可奈何。啊，所以自信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是大乘当中的大乘，是究竟圆满的大乘法。第四小段呢，无量寿，梵语阿弥陀，啊，阿弥陀是从梵语音译过来的。阿弥陀三字是密语，啊，虽然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印度人也不能理解这个名词里面所含的真实意，太不懂。含义无量啊，那怎么能说得出来？这个梵文里面呢，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弥陀是量，这个名词就叫无量。什么无量呢？一切都是无量的，没有一样啊是落在数量里头。比如我们讲智慧，智慧是无量的，德能是无量的，啊，才艺是无量的，没有一法不是无量的，啊，一切的无量，诸位一定要晓得，是自己本来具足的。我们读坛经，看到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他向老师提出他的心得，也就是他的悟处，他说了五句话，当中有一句说：何其自信，本来具足。这个阿弥陀啊，跟他讲的本来具足一个意思啊，本来就是说没有一样欠缺的，圆圆满满啊，智慧是圆满的，德能是圆满的，才艺是圆满的，甚至于我们讲福德是圆满的，寿命是圆满的，样样都圆满。 自信的本来具足啊。又说了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尽虚空变化界的要从哪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他到这个时候完全见到了，完全明了了。那么六祖所说的呢，就是本经阿弥陀这个意思。所以阿弥陀就是无量寿，这是翻成中文了，是我们所求的啊。我们所求的是样样无量，这个寿啊是个代表啊。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来代表呢？要用寿呢？佛给我们说了，一切无量里面呢，这个寿是第一啊。比如说你有无量的财富，你死了，你这个财富有什么用呢？你不能享受啊，啊，必须你有寿命啊，你其他一切的无量啊，你自己才能得到享受啊，才能有用处啊，啊，所以一切无量里面，寿命是第一。有了无量寿，其他一切无量，这才真正能够享受得到、受用得到。所以呢，用这个字来做代表，啊，绝对不是只有寿命无量，其他都没有了，都有无量的了，那你就想错了，啊，用一个字来代表，啊，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换一句话说，没有一样是有欠缺的。我们学佛为什么？就为了这个啊。那么这是这个是听到的时候实在是太好了，我们能得到吗？那问题就是你自己相不相信你自己了啊。实在讲，不是从外面来的啊，从外面来的那的确未必能得到啊。这从自信里头来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所以佛法叫内学，是从自信里面去修，从自信里面去信，它不是从外面来的。如果从外面来的呢，这在佛法里头叫做外道啊。这个外道不是说其他的宗教啊，不是说佛教以外的，这样想法就错误了。外道是心外求法，以为自心之外还有法存在，只要有这种观念，在佛门里都称之为外道啊。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啊，经上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通通是自心变现的啊。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全是自心变现的。那么学佛要像佛给我们说了，把这个事实给我们讲，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佛给我们讲的，我们要把它证实，那就对了啊。我们要做的是要把佛所讲的证实啊，这个证实就是佛经上讲的证果啊。啊，你能证实了，你跟佛就一样啊，他成佛你也成佛了啊。你没有能够证实，换句话，你修学的功夫还不够啊，境界还达不到啊。你能够证实了，你就是佛了，你就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的无量啊，就得到了，完全得到了啊。净犯无量寿，这含义无量啊。净犯无量寿是取其中主要意义啊，这刚才说过了，所有一切无量寿命是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是此多好， 法藏因地运行，与果地福德，极乐之一真主办，一部所说，实无不尽。法藏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像我们现在情形一样，在初学，他那时候出家叫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因地的时代，他所发的愿，他所修的行，以及以后成佛，建造极乐世界，帮助一切众生成就，极乐世界的依报，依报就是环境，我们今天讲的生活环境，正报呢就是人事环境，依报是物质环境，我们生存在这社会上，有物质环境跟大众相处，人事环境，主是老师，是个教主，现在我们譬如说主讲的，这是阿弥陀佛，伴是学生，主是老师，伴是学生，这一部经所说，这无量寿三个字，通通包含进步，不仅仅这一部包含在里面，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无量这个意思统统包在里头，哪能出这个范围呢？不但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也不能出无量之外呀。无量外面还有一法没有的，全都在这个名号之中，这个名号梵音叫阿弥陀佛，你才晓得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实在讲不可思议啊！释迦牟尼佛所有一切经，所有一切法门，阿弥陀佛这一句都包括了，不仅仅包括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包括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说的，都不能出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之外，所以这是我们的所求，这就是我们本性本来具足的德能，是我们本有的，现在呢自己迷惑颠倒，迷失了，我们迷了什么？自信无量的德能迷失掉了，现在变成了无知无能，这是我们迷了啊！你怎么迷的呢？佛在华严经上把我们的病根一语道破在出现品里面所说的，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有一切众生跟佛没有两样，跟释迦佛、药师佛、阿弥陀佛、一切诸佛智慧德能完全一样，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病根说出来，我们的病根是什么呢？妄想执着，这好像给一切众生诊断了病源，找出来了，妄想就变成了所执障，智慧没有了，执着就变成了烦恼障，这是佛常在大小乘经典都说的二障，障了什么呢？障了自信的无量， 我们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一切一切的无量统统没有了，都不能现前了，就被这二障障碍住了。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教我们什么？总而言之，教我们破二障啊。这二障破了了，你那个无量寿的心得就现前了。那无量寿是佛给你吗？不是，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去了障碍，自信就现前，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楞严经上说，圆满菩提也归无所得了。当你成佛了，问你得到什么？一样也没得到啊。怎么一样也没得到呢？因为通通是自信本来有的啊。如果自信里面没有的，忽然来一样，你才能算得到了。它本来有的嘛，你得个什么啊？佛给我们说的这句句都是真实话了。佛没有一样东西给人的，如果说佛有东西给你，那是欺骗你了，没这回事啊。说老实话呢，佛只不过是提供他修学的方法经验，供给我们做参考啊。他对我们帮助就是这些，我们依照他的经验方法来修学，恢复自信了，自信里面无量的德能不是佛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这是无量寿的意思，所以在经题上，无量寿是所求。换句话说，这三个字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禅家要见的就是这个，在我们净宗呢，就称作无量寿。在一般大乘教里面呢，称作真如本性，所以这个名字不一样啊，是在讲十一桩事情啊。无量寿就是真如本性。第五小段呢，庄严这两个字啊，庄严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真善美。这里面还要加一个智慧，真善美慧的集合，这就是真正的庄严啊。本经所显示的是在讲是究竟圆满的庄严。经云，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他用什么方法来庄严呢？一向专制，这到经文里面我再细细跟诸位介绍啊。这部经确确实实提供我们非常完美的修学的原则啊，即使在世间学术上，你要懂得这些方法，好好的来运用，在世间无论从事于学术或者在社会上啊从事的行业，都能够辉煌发达。啊，它的好处太多太多了，庄严中心。行是行为啊，思想、见解、言行都包括在其中。 说，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一句是法藏比丘对他老师提出的修学报告。极乐世界已经建造成功的时候，向他老师报告，他已经成就庄严佛土。如何庄严佛土？是以清净之心，所以这个国土叫净土。净土从哪里进起？从心地进起，心净则土净啊。因此这个世界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它为什么这样的圆满而没有一点缺陷呢？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就如同像我们这个地球上，这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是个新国家。美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新的国家它的人民是从四面八方移民过来的，西方极乐世界人通通是这么来的是移民过来的像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从这个地球移民到极乐世界去。那么凡是去的条件，他要求的非常严格，心地清净。心不清净的人不能去，念佛也不能去所以这个古人呢常说说这个念佛心不清净说这些人呢喊破喉咙也枉然去不了，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的那么心地清净有三个等级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叫理一心不乱刚才讲呢两种障都没有了，都破掉了烦恼障跟所知障都破掉了，这叫理一心不乱那是真清净了。中等的呢，烦恼障破掉了，烦恼障净了，所知障还在，这是中等的。下等的呢，是二障都没破，虽没破他念佛这个功夫，这个念佛是定，这个能力能够把二障控制住，但没断，控制住，控制它不起作用，所以我们叫它叫功夫成片两种烦恼根还有古人讲这个方法石头压草没除根那个四一心理一心呢是根除掉了，这个没除根，这叫待业往生可是你最低限度你要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二障扶住，这不是断是扶，就是把它降扶住，有能力把它扶住，虽有不起作用。换一句话说，你这个心呢还是清净的，烦恼有不起作用要这样的条件呢才能往生。因此他这个新国家所有去的人心度清净，这就变成净土了美国接受全世界的移民没有这个限制如果有这条限制 美国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净土啊！啊，心不清净的人不准到这个地方来移民，那这个地方变成净土。啊，所以阿弥陀佛他这一条限制的很严格。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怎样庄严。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这个三句这是总赞啊。换句话说，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总评语，实在说不尽的。功，在个人来讲。是功夫，修学的功夫。在极乐世界，团体里面来讲，这是他的功用，不是讲他的德能，个人修行的功夫，团体的这个功用德能呢、啊，那都是十方世界不能跟他相比的啊。换句话说，他样样美满，没有一丝毫的欠缺啊。那么这些我们讲呢，都到这个经典里面可以看到。你看到之后，你会对他生起信心啊，你也会体会到阿弥陀佛所作所为呀、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就是用我们凡夫的思维来说，他合情合理合法。啊，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现在我们的科学家也都承认。啊，这个太空当中绝对不是只有地球啊才有生物。啊，现在科学家相信，其他星球里面有生物，不但有生物，而且有许多高等生物。他们的聪明程度、科技比我们还发达啊！那么像这种事情，佛经里面呢说的就很多很多啊，这是被现代科学家证明啊。西方世界也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星球啊，确确实实。像我们一样的人类在那个地方生活啊，我们的活动空间是无量无边的，绝对不是只有这小小的地球这么大，那就错误了啊。我们没有到这个时间来之前，我们在哪里？我们人会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生前死后活动的空间就不限于这个地球了啊！即使在六道里面轮回，六道有多大呢？佛经上讲的三千八千世界，那是一个六道啊。啊，我们这个地球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太渺小了啊。根据佛经，那佛经不是说的确实，概大概说的，佛讲一个大千世界有100亿个太阳系，啊， 仿佛我们今天所讲的银河系一样啊，一百亿个太阳系，如果要以黄念祖老居士的看法，那这个范围就更大更大。啊，我们今天讲太阳系，佛经里面讲单位世界，这一个单位。啊，是一个日月所环绕的这个范围。过去一般法师大德都把这个单位世界看作太阳系，黄老居士的看法不一样，他是学科学的，他说太阳真正围绕的那个中心不是我们太阳系的啊，那么太阳围绕的中心在哪里呢？银河啊，太阳环绕着银河转呢、啊。银河系的中心，佛经里面讲的须弥山，黄老居士说，现在天文学家讲的那个黑洞啊，恐怕就是佛祖讲的须弥山。如果照黄老居士这个讲法，那这个世界范围扩大了太多太多了啊，那我们这一个单位世界就是一个银河系，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百亿个银河系。